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 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女子监狱扬言政府有指标，打死也没事；江西78岁徐根英被秘密冤判3年入狱；2020年贵州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是专门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监区。目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约有100多人，警察纵容刑事犯人残酷迫害，还有协务人员参与。其中李明华扬言说，政府有指标，打死也没事。监狱到处是监控器，说是省局每天在监控，可是在警察的纵容下，刑事犯人每天殴打法轮功学员，他们却装聋作哑，从不问津。监狱八监区大队长钱伟怂恿犯人郑丹、孙英杰、李金淼、华雄英、李笑雷等人把法轮功学员的头按在水里，冬天往学员们光着脚站着的地上泼水，迫害手段各种各样。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看完后还被强迫写心得，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行。监狱随时随地开揭批法轮功大会，每个人都得发言，如不配合就让每天坐小板凳7-8个小时，臀部都坐烂了。不许法轮功学员洗漱，不让上厕所，还不让吃饱饭，用恶毒的语言辱骂，连70-8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监狱长、大队长、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定期还要到监狱考核，逼迫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得表态，必须站在大法的对立面，污蔑大法，如不顺从就关进小号，在昏暗潮湿几平米的小黑屋里，只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的学员2个月腿都变形了，整个人都变形了，不给水喝，渴了只能喝大便池里的水。每天就是窝头咸菜，几分钟就得报数，就是不让睡觉，对学员进行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长期被严重摧残，身心疲惫。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根英老太太2019年9月突然遭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抢劫，据悉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现在已经被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徐根英是宜春简镇气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个严重的高摊位全身类风湿病人，同时还有乙肝、气管炎、痔疮3种遗传病，吃了10几年的药也不见效，类风湿越来越严重，走路都困难，生活不能自理。1998年，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 徐根英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阅读转法轮，他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他每天学法练功，这样仅仅过了十几天，他的身体就完全康复。练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邻居之间关系也好了，大家亲眼目睹他身心变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都说法轮功确实好。可是就是这样大家交口称赞的一个好人，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屡遭迫害。2004年6月宜春袁州区610人员到徐根英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抢走一台复印机，他开的小店里的烟酒油现金金银首饰被一抢而空，造成经济损失十万元之多。徐根英被非法劳教三年，在江西女子劳教所被迫劳役，强迫洗脑，24小时由犯人监控。2019年9月，年近八旬的徐根英老人再遭数名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中共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贵州省中共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清零行动，各地派出所、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已切断法轮功学员生活来源，株连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子女为威胁手段，或者上门骚扰，或者直接绑架抄家，强制学员在所谓三书上签字，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法轮功学员在抵制清零中遭到各种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至12月，贵州省有213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其中非法判刑4人，非法批捕庭审19人，非法拘留13人，骚扰抄家等177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被骚扰得不计其数，因信息封锁之故，大量的迫害信息未被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罪，贵州藏字石是对天灭中共的最好诠释，这是上天给中共的判决书。奉劝贵州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千万别被中共的谎言迷住了心智，最终成为中共的陪葬。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传统市场传递真相及避疫良方；美国宾州格伦赛德国庆日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在全台三级防疫警戒期间，法轮功学员主动承担传统市场的防疫措施工作，同时传递避疫良方。台湾云岭虎尾黄昏市场的市场管理员拱手作揖，感谢道：我非常感动，实在很钦佩你们，谢谢你们。今年5月母亲节过后，疫情升温，云岭虎尾地区法轮功学员秉持着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向市场管委会表达愿意在各出入口协助相关防疫工作。法轮功学员信瑶表示，在虎尾黄昏市场三个入口，除了协助实施十连制工作外，还设置了真相资料点，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与特刊莲花书签，民众称之为防疫莲花，民众非常喜爱，每天几近被索取一空。市场管理员看到学员亲手做的莲花非常漂亮，也相当感动， 主动索取莲花赠送给市场内每个商家。法轮功学员也以扫街方式即挨家挨户递送资料并讲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大法弟子秉着真善人理念，在疫情中无私奉献，感动了许多民众。中共邪恶的谎言再也掩盖不住真善人的光辉，最后终究会被揭穿，被全球唾弃。美国宾州格伦赛德的盛大光荣爱国游行始于1904年，是美国最悠久的7月4日国庆日游行，也是当地每年最受欢迎和最受期待的活动。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是当天唯一的亚裔团体，整齐划一的精彩表演收获了一路的掌声和欢呼。法轮功学员张宇威博士说，1999年以后，我们家受到中共迫害，被多次抄家，他非常珍惜如今拥有的自由。张宇威表示，希望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社区的民众。另一位参加腰鼓队游行的谭小荣是华盛顿 DC 的一位数据分析师，他说，民众非常的热情，我们路过的地方他们都会非常高兴地为我们鼓掌，有的会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我们也觉得非常受鼓舞。他在中国读博士期间曾因修炼法轮功被抓到看守所劳教。回想起以前的经历，他说，在国内一直处于那种随时会失去一切的状态，甚至包括生命。作为有幸逃脱被迫害的人，我希望能在国际上给人们展示法轮功真相，让人们不要听信中共政府的污蔑宣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0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八旬母亲露出几十年没有过的开心笑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6日。我老家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地处平原，村前村后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庄，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少，但是土地肥沃。据母亲讲，我们村以前有户大户人家，共党当政后被瓜分了房产，那家人也不反抗，携儿带女的远远的离了去，没人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据说多少年后，那家女人回来看过一次，因为房产早已被四五户人家瓜分，面目皆非，也没人理她，那女人失望地回去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村已经发展有20户左右的人家，人口却有140-150人，小孩居多，所以大部分家里住着7人左右，多的10几人挤在一起，有的2-3个儿子结婚后照旧挤在一个大屋里住，只不过各个小家各自住一间小房间。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文革中也没有在整人的运动中落下，多数家庭粮食不够吃，大人们却日夜劳作。我外公家离我们家7-8里地，民国时期我外公是一个人劳作，养活全家7-8口人，衣食不愁。外婆裹得小脚，下不了田间，一辈子活了80多岁，连自家田地在哪里都不知道。外公做农活从不要孩子们帮忙，外公人勤快聪明，农忙的时候种几亩田地，收割的粮食还可以接济亲戚家，农闲时开山榨石，靠自己卖石头赚点零用钱，所以全家人不缺钱花。我舅舅还可以上学，逢年过节家里有吃有喝，年间还可以请人做新衣服。那时我的母亲还可以穿上漂亮的旗袍，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幸福。母亲嫁给父亲后，没过几年舒心日子，文革就来了。接下来家里就常常没米下锅，吃了上顿愁下顿，我外公着急， 怕我母亲养活不了我们，偷偷到处开荒来接济我家。那时村队还经常搞运动，母亲说那个时候好多事情都是党代表干的，他说他是党代表啊，哪个敢反抗。母亲常常聊到那些悲伤的往事。一，偷吃几个大蒜就被人毒打致死。我父亲的一个战友也是我们村的，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后来党国用不着他们，退役回了老家，什么待遇也没有。过年的时候大队派人送几幅年画，算是慰问军人家属了事，后来干脆年画都取消了，啥也没有了。我家的待遇一样，文革时候大集体那年，因为家里人多，分的口粮不够吃，这位退伍军人去隔壁村偷了几个大蒜，埋在土灶里闷，不想另一家女人去他们家借用什么东西，闻到有大蒜的香味，发现他家灶里有大蒜，去大队告发。那位退伍军人被邻村人一顿猛打，起不来床，据说打人是有大队领导撑腰的。就这样没过几天死去了，留下腹中怀有身孕的媳妇和三个女儿，最大的女儿不到十岁，没有人敢同情他们。二十多年后，邻村打人的那家有个小孩长大成人，有一天晚上同村里伙伴去很远地方抓青蛙，用来售卖给餐馆，据说是晚上踩烂了人家的庄稼，被人失手打死，同伴都回家了，就他一个人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报了警，警察搜寻多日均不见尸首，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都是个谜。有人说那是当年打死人遭了报应。二，祖父被驾飞机批斗。我爷爷是个知书达理的老书生，民国时期上过大学堂，算是民国时期的文人吧，写的一手好书法，能说会算，后来学校很多老师都向我爷爷请教过。爷爷远近闻名，因为清朝时代家里有人做官，所以家境不错。爷爷又是家中独子，身体非常健壮，力大无穷，据说爷爷用嘴可以提得起100斤重的谷米。那时我的父亲虽然也是家中独子，不知道为啥爷爷仍然舍得将我父亲送上战场，参加过党国抗美援朝战争，被当作炮灰利用过。所幸的是父亲安全回家了，而我的家族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照顾或优待。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父亲年纪轻轻不幸身亡，我爷爷落得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困境。虽然这样，文革时爷爷也没逃过厄运。那时上面授意各村开批斗会，爷爷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保长一职，在本村批斗会上被全村人批斗，驾飞机批斗，队长还指使旁边人暴打脚踢，50多岁的老人被整得屎拉在裤子里，那种情况他们还不让老人休息。但其实听母亲说，爷爷当保长的时候花自己的钱救过本村人，做了不少好事，有的人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多年后胡耀邦当总书记，我爷爷才给平了反。但是曾经有正式工作的我的爷爷年老后什么待遇都没有，没有退休金。爷爷一生不会种地，直到80多岁还自谋生路，如果不是身体底子好，我的爷爷恐怕活不到80。多年后当问到爷爷为啥对那些曾经批斗过他的人没有一点恨意，还和他们和睦相处，爷爷说，天地大得很，不要只看到这一小块地方，意思是要心怀远大，不跟人计较。三，被指定为缺粮户，房顶被揭。大集体时代大家干活统一计工分，然后按工分分配粮食和生活物资。父亲死后，爷爷年老挣不了工分，我们兄妹仨又小，因此家里没有男劳力，仅凭母亲一人挣工分艰难维持生活。 因为是这样的家境，母亲干起活来更加卖力。母亲很聪明，男人女人的活都会做。那时同样一份体力活，女人干男人的活一点都不能少，但是女人拿的工分远远低于男人的工分。所以年终结算的时候，我家因工分少分不到粮食，被指定为缺粮户。大年三十家里没米下锅，揭不开锅。尽管如此，大队还派人强行爬到我家房顶，把屋架房瓦全都接走了，说是冲抵我家缺的工分。然而队里的与党代表有亲缘关系的老妇人拿的工分比我母亲高得多，一个人分到的粮食比我们家四口人的粮食还多。四，支开家人外出，然后挖地三尺，趁机把家里贵重物品抢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队长荒唐的下令，以为了给种粮食的土地施肥为借口，挨家挨户的挖地，说是住家的房屋里的土质肥气重，挖开家里的土，然后队长带领村民把家里土搬到外面做种粮食的肥料，一车一车的往外搬。母亲说，他们把我支开到外地去做水利，那时叫做任务，然后还派人在我家挖地三尺，家里值钱的花瓶等古董也趁机全收走，没有任何收据，至于物品去向不得而知，没有下文，家里人也不敢过问。五，将村子周围的土地置换到远处，强行杜绝出工期间妇女中途喂婴儿吃奶。婴儿饿了就要吃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文革那时，村队长为了阻断出工期间妇女给哺乳期的婴儿喂奶，居然将我们村子周围很肥沃的土地置换到远处，理由是不让中途给婴儿喂奶水，让那些母亲出门干活走得远远的，中途不许回家看孩子，婴儿饿了就让饿着。而那些大队的党员干部们，他们走到哪吃到哪，一个个膘肥体壮，还常常带上自己的孩子在酒桌上蹭饭，大搞特殊化。这些干部子弟基本没饿肚子，但很多人长大后基本懒惰成性，好吃懒做。母亲每每聊到这些话题时，总是唉声叹气，不理解那时人干活干得很辛苦，为啥还总是饿肚子没粮食吃。即使这样，那个时代的人心狠手辣，整人一点都不手软。其实共产党就是魔鬼，它附着在中国人身上，让人做事走极端，丧尽人性而不自知，与传统的做人理念格格不入。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揭露了共产邪党的起家和发展过程及其本质。母亲看完九评共产党的视频后，认为很多她都亲历过，讲的都是事实，句句讲得在理。看明白了这些，80多岁的母亲就像换了一个人，心胸开阔了许多，活得也开心了，脸上有了几十年没有过的开心笑容。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当年校花的跌宕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大学里的校花，参加工作之后又事业有成，成绩骄人，上天似乎对他是格外的眷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儿子一次小小的感冒竟然遭遇了严重的医疗事故，让他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了谷底。绝望的他该怎么办呢？下面就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叫我李贤梅吧。70年代正值文革的时候，17岁我就被迫下乡了。虽然知青生活很苦，但是可喜的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省城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农村。在大学里我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唱歌跳舞打球赛跑滑冰游泳样样都行，在学校里被称为校花。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全国知名的国企，成为一名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工作不久，我和同事合作的科研项目就填补了国家空白，我的几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在国内同行业中影响很大。由于我的工作业绩突出，所以我的职称、工资、房子等一路都是破格提升。到了80年代，单位涨工资一般分为半级、一级和一级半，一共三个等级。孩子5个多月的时候我就上班了，一天要跑8趟哺乳室给孩子喂奶。在一般的单位，通常孩子妈妈半级都不给涨的，只有特殊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才给涨一级半的，而我就涨了一级半，这在当地轰动很大。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周围的人都对我羡慕不已。可是世事难料啊，有一次我儿子感冒发烧，不幸在一家医院打了假药，结果高烧持续不退。到城里的大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儿子的心脏都烧得变形了。没多久儿子整个口腔都烂了，一个星期食水不进，全身起红点儿，从指甲缝里往外淌黄水。后来经过省城儿童医院的抢救，儿子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了心肌受损的病根。医生说这个病无药可治，只能靠自身恢复。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我儿子原本粉白的小胖脸儿变得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连上2楼都得歇一会儿。为了照顾孩子，我不得不离开了科研部门，调到了工人培训处。这样我每年可以有寒暑假。我带着儿子走遍了大小医院，医生都说没办法治。当时我不敢带孩子在当地看病，怕人知道了，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更怕人家看我的笑话，所以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省里面一位最权威的儿科专家说，这个孩子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也不乐观，要不你拿我的诊断回当地领个2胎指标再生一个吧。当时计划生育控制得很严，花10万块钱也弄不来一个2胎指标， 医生主动给我，足以说明孩子的病有多严重。我几乎要昏过去了。可我就是不甘心呐，现代医学治不了，就请巫医神汉，拜佛烧香，结果一点也没好使。终于，有一天，我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念俱灰，我甚至想到如何死得体面一点。那个时候我常想，我宁愿用我过去的辉煌换一个大人孩子都健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可是眼下连过最普通的生活都成了奢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已经是一身病了，由于丈夫也是个事业型的人，我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承担着几乎所有的家务，渐渐体力不支，肾衰、结肠炎、严重的妇科病、失眠，还因为碍于面子，所有的郁闷压力只能偷偷地憋在心里，落下了粗脖根，夏天穿衣服都很难看。再后来，耳膜塌陷引起耳鸣，搅得我不能正常生活工作了。那个时候去省医院给耳朵上一次药，要花很多的钱，要想手术，就得把半个脸掀开，相当于毁容，手术还不能保证效果。我一生清高，毁容还不如死了。儿子的不幸加上我自身的病痛，使我身体和精神都痛苦不堪。有一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仰望星空对老天说，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得了不该得到的东西，伤害了别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退回去，只要还我一个健康的孩子，让我病得更重也行。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几天以后，一个法轮功学员到我单位办事，给我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再造人类。看完之后，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在震动，我看到了希望，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我压根没想到自己的人生还能峰回路转。就在我去法轮功的练功场参加集体练功仅仅三天之后，我的耳鸣症状就消失了，紧接着晚上也能睡着觉了，而且折磨我的结肠炎和妇科病也都离开了我。从长期的病痛中解脱出来的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我也看到了儿子能够康复的希望了。于是，我领着孩子去练功场。前两次他都没有能坚持下来。孩子在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有一次吐了，有一次昏倒了。我没有害怕，因为我从《转法轮》这本书中了解到，这是净化身体的表现，都是好事儿。最后，孩子也开始听师父的讲法，一步步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孩子越来越懂事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上楼不再气喘吁吁的了。儿子小学毕业体检的时候，医生对他说，你的心脏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健康。看到一脸阳光的儿子活蹦乱跳地站在我的面前，回想起之前全家人经历的痛苦，我泣不成声。我跪在地上，心里默默地跟李洪志大师说，师父啊，我都没有见过您的面，您也没收我一分钱，可您却救了我的孩子的命，这就等于救了我全家的命啊。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遵照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法理，我逐渐地放下了名利之心，遇事能够忍让和包容了，不再为了人生得失往前冲，学会了顺其自然，遇到各种境况都能更从容地面对了。儿子也懂事，学习成绩也很优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身心健康。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了，找到了一份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迪，祝愿您平安喜乐，下次故事我们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新年之际，我与同修姐弟俩有缘相识，彼此一见如故，交流之中自然回忆起得法初期那些美好的情景。姐弟俩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起当年聆听师尊在济南和广州传法的幸福时刻。听着他们珍贵的回忆，我真是感慨万分，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在此写出他们幸福难忘的回忆，与各位同修分享。以下是姐姐回忆聆听师尊在广州讲法。一，师尊早有安排。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的时代，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莫大的荣耀。1994年12月21日，我们全家人有幸聆听了师尊在国内最后一次传功传法。记得那年的一个冬日，弟弟兴致勃勃地问全家人，谁去广州听师父讲课？这位师父和一般气功师讲的可不一样，非同一般。当时全家人都积极响应，都表示要去。父母和弟弟一家人乘坐火车，提前两天去了广州。我和一位大姨延后两天启程，我俩准备乘飞机去。启程当天，冰天雪地，我们冒着严寒，清晨五点赶到机场。出乎意料，飞机晚点，等到中午，播报飞机机械故障，正在检修。我们整整等了一天，傍晚时分，播报飞机仍然没有修好，需要继续等待。当时我们非常着急，担心误了法会。突然传来喜讯，机场专门调拨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直接飞往广州。飞行两个小时，当晚顺利抵达广州。事后悟道，是慈悲的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弟子，一切师尊早有安排。二，在传法班上见证大法的神奇。到了广州，外地来的学员很多，仅我们家乡就来了100多人。天南海北，新老学员汇聚一堂。广州的同修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早晨大家集体练功，然后有专车接送学员们去师父传法场现场听讲法。乘坐大巴车去听法，路程约有10多公里，乘车50分钟才能到达听课地点。记得我进入课堂，第一次见到师尊时，觉得师尊是那么的年轻高大，是那么的慈祥亲切。师尊讲法时，我看到了美妙殊胜的景象。师尊身体周围闪闪发亮，散发出金黄色的灿烂光芒。顿时我心中升起对师尊无比的敬意。 师尊讲法的第四天，亲手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我切身体会到师尊为我净化身体后，我身体出现的神奇超常状态。那天，我和父亲听完师父讲法后，走出礼堂，心情格外舒畅。我们没有等专车，兴致勃勃地步行回旅馆。我和父亲都感到一身轻，走路轻飘飘的，感觉不是在走路，好像双腿飘了起来，就像有人拉着往前飞。十多公里的路程，一眨眼就到了，快得令人震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轻如燕，走路生风。从此以后，我疾病全无，一身轻。在学习班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怀着对师尊的感恩和无比幸福心情，久久地不愿意离开师尊，总想待在师尊身边，想多看师尊一眼。等师尊离开以后，我看到人人都泪流满面，有的还忍不住在出声哭泣。我们在乘坐大巴车回去的路上，车厢里一片哭声，那场面感人至深，永生难忘。我们老家的一位同修阿姨听了师父的讲法后，在交流会上，阿姨流着眼泪，无比激动地说，今天我可找到家了。这句话也表达了我的心声。下面是弟弟回忆参加师尊在济南和广州讲法班时的几个片段。
一、初遇师尊。1994年6月21日，我参加了师尊在济南举办的第二次传功讲法班。那天下班之后，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济南皇庭体育馆。刚下车子，只见对面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面色白里透红。我低头锁好车子，一抬头只见几个人围着那位年轻人，我心里猜测，这是师尊吗？当年我只有26岁，师尊已经43岁了，看上去却比我还年轻呢。二、电风扇。6月下旬，正值盛夏，济南的气温在摄氏38度以上，济南是个大火炉，可谓名副其实。师尊讲法时，许多学员耐不住室内的高温，摇起了扇子。妻子坐在我旁边，拿着硬纸板不停地扇。不一会儿就听师父说，扇扇子的不妨把扇子放下。随后我感到一阵习习的凉风从身后吹过来。我对妻子说，别扇了，你没感到有风吗？这时我无意间抬头，看到天花板上挂着一个黑白色的大吊扇，直径约有5-6米，呼呼地转动着。我赶紧告诉妻子，你不用扇了，咱这里有个电风扇。妻子抬头看了看，纳闷地说，在哪儿？哪有电风扇啊？这时我一抬头，却看不到电风扇了。刚才我是用天目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是慈悲的师父用佛法神通给学员们送来了清爽的凉风。三、沐浴甘露。在第四堂课，师尊给弟子们调整身体，我按照师尊的要求闭上眼睛，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我感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大家一起跺一只脚，然后又跺另一只脚，师尊两次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有一天，师父讲法提到练功盘腿时，告诉大家，原来盘不上，今天回去试一试。 一提盘腿我就犯愁，修炼以来我双盘根本盘不上，腿疼咬牙可以坚持，可右腿就是搬不上去。听完师父讲法之后，我一进家门就坐下想试试双盘，没想到很轻松的就搬上了右腿，我能双盘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明白是师尊给我拿掉了腿上的业力，我从坚持十分钟到坚持二十分钟，很快就能到三十分钟，从此我练进功就能双盘了。传法班结束后，我感到自己前26年白活了，一直就像在睡梦中，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为了名和利在常人中争争斗斗，活得又苦又累。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给我指明回家的路，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的意义是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我能跟着师尊回自己真正的家了。四，珍贵的点滴。1994年12月21日，我领着全家六口人去广州聆听师尊在国内最后一次传功讲法。临行之前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我内地也想去广州听法，可人还未去却突然不能吸烟了，一闻到烟味就恶心，他感到很奇怪，问我妻子，姐姐，我还没练法轮功怎么就不能吸烟了？妻子高兴地说，你虽然还没有练功，可师父已经在管你了。有一天晴空万里，听到许多学员讲，在旅馆二楼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直径100多米的大法轮，光芒万丈，佛光普照着整个广州市。在听法的礼堂，一些外地没有票的学员被安排在会场前台的空地上，一位坐在距离师尊很近的学员目睹在给弟子们净化身体时，师尊的两只手变成了黑色了，然后他看到师尊回身，双手往下一葫芦，再回过身去，双手就恢复了原色。我悟到慈悲的师尊用自己的身体替弟子们承受了身体上的业力，把弟子们身上的黑色物质拿掉了。一天我背着照相机去听法，我总想给师父照相，正巧迎面看到师父走过来，我心情无比快乐，赶快拿出相机对着师尊取好镜头，看着镜框里慈祥的师尊，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等师尊走过去了，我才想起来忘记按下快门，但是师尊慈悲的音容笑貌已牢牢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永生不忘。
听了姐弟俩重温聆听师尊传法的幸福回忆，我深受感动，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我们都表示一定要珍惜大法弘传于世这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殷切期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兑现誓约。写出此文如果能对各位同修的精进实修有所激励，十分荣幸。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 誓曰：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